第十八课，认识魔鬼，通灵学。
好，我们祷告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在圣经很清楚记载魔鬼是什么一件事情。主啊，我们通过一课一课，我们要来认识，愿真理的圣灵你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哦，主啊，也求你让我们坚决与魔鬼一刀两断。谢谢主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，愿主引导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
关于这个通灵学的问题呢，它就是说活人跟死人可以交往的一个理论，叫通灵学。我们现在先把涵盖经文呢读一下，涵盖经文读一下以后呢，我们就讲一些实际的事情，以后最后再来念主题经文。好，
涵盖内容繁体字版，329页倒数第11行到332页全页完，简体字增订版，298页倒数第二行到301页第17行。全本书07年电子版，126页倒数第7行到128页第4行。
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329页倒数第就是我们把头一段把它念一下，把头一段，把这个书的头一段啊，不管是繁体字、简体字、全本书，大家把第一段我们看一下，就是以下大部分内容念起。
以下大部分内容是摘自史密斯所著《真知灼见》一书。什么是通灵学或通灵教？通灵教或通灵主义是美国的福斯女士于1948年所创立的活人与死人可以有交往的理论。圣经称它为交鬼的或行巫术的。
请继续念。
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1-3节早已预言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他们禁止婚娶，又禁戒食物。他们之所谓禁戒食物，不是指禁食，乃是必须吃素的意思。禁止嫁娶，乃是指取消嫁娶仪式，任人放纵情欲。保罗又说，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。老妇荒谬的话可能是指一种什么主义，如基督教科学会的创说者艾迪夫人是一个老妇，不知出嫁多少次。通灵教创始人福斯女士是一个老妇，大多数行巫术的都是妇人。第一个被引诱的是夏娃，不是亚当，因为女人的意志较为薄弱，容易受鬼魔的引诱。
好，这个通灵教通灵学就是说活人可死人可以可以交往的理论，在圣经中就是叫交鬼的行巫术的。那到底是怎么一件事呢？有一次有一个妇人，她的丈夫死了，她的丈夫死了，她就一直哭哭哭。正好他在哭的时候呢，忽然有一个人来敲门，来敲门的时候就说了，这里有没有一个寡妇，说在我的神墓上面，就是他是交鬼的，他说在他的神墓上一直出现一个鬼魂，这个鬼魂呢一直叫一个女人的名字，他说是不是就是你。那么后来这个女人说是的，他说那你就请过来看一下吧。那么他就过去看了，他就过去看的时候呢，那么他真的看见一个鬼魂一直在叫他的名字，叫他名字。那么这个妇女就问了，这个寡妇就问，你是谁呀？他说我是你的丈夫。他说他说我是你的丈夫。那么这个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就叫什么名字。而且呢，这个妇女呢就特别问一些很秘密的，只有她跟她丈夫之间知道的事情来问这个鬼魂。这个呢，她都答得好好的。那么她答得好好以后呢，她就问了，她说：“你在那里开心吧？过得好吧？”她说：“我怎么会开心呢？你不在我的身边，我怎么会开心呢？”所以这个女人呢， 信以为真，回去就写了遗嘱，意思说我要去陪我的丈夫去了，陪我的亡夫去了，所以呢他就自杀啊，他就死了。那么所以那么他到底他讲的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呢？到底说鬼，我们是不是活人，是不是可以跟死人交往呢？啊，很多人说哦，有什么问题哦，我们去交鬼，交鬼啊！我自己亲自我在农村也看见了，我也看见，就是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种田啊，在那个种田的时候啊，别人就讲你看你看那个巫婆来了，巫婆来了，巫婆来了，她跑就跑到一家人家去，因为这家人要死了。那我心里在想啊，不如否谢人的福祉啊啊，我也就快快跑，也跟着大家都跑嘛，大家都去看嘛，我也跟着去看。我也想我要去看看看他到底在做什么，他在去做什么呢？他本来他就讲，我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把一块布啊，这个巫婆啊把布蒙在头上，蒙在头上呢，结果呢他就说叽里咕噜叽里咕噜，哦，你们都给我出去，都给我出去。他说我们这里有圣人，我的鬼叫不上来。那我心里有数了，我是圣人嘛。虽然我是一个很败坏的人在神面前，但是我知道我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成为圣人了，因为神给我们圣洁的生命，不是我有多好，乃是耶稣的生命是圣洁的。所以呢我就第一个跑出去，跑得很快，跑得远远的。等一下，那我想差不多了吧，那我又来了，我就跑到他的窗口上去看，这个女妇女就开始讲话了，因为呢是讲这家人要死了，晓得吧？那么就招出来他的一个什么人，已经已死的人，他说声音也是一时一样的，那么大家就很相信就是活人跟死人可以讲话了。那到底什么是叫做鬼呢？到底是什么一件事呢？我们现在先讲活人教死人，以前先讲鬼。那么一般很多圣经的作者呢都认为这个鬼啊是就是不守本位的天使。在那个犹大书啊，我们来看看犹大书圣经啊，在犹大书
第六节，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
所以呢有人认为这个就是巫鬼的来历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，
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
魔鬼和他的使者，所以我们知道魔鬼有一群跟从他的使者，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一群使者就是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或者说当魔鬼背叛的时候有一群天使跟着他，有三分之一天使跟着他背叛。那这个呢我们不清楚，没有关系，圣经上也没有讲得那么清楚，我们就听听就是了，因为这个并不重要。但是我们重要的知道说魔鬼是有一群使者的，那个在圣经上称为他巫鬼，这是肯定的。那么这些鬼呢，因为他们是堕落的天使啊，他们离开了神的宝座，他们就进到世界上来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说，现在在这个近十几年来 近几十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交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。那么我们看了，就是魔鬼在迷惑人。我们在前面刚刚已经讲过，魔鬼是试探人的，对不对？他光是作恶，他是恶者，他不是话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他常常多说一句的。那么魔鬼他又是毁谤人又毁谤神，他又是抵挡神的。那他要抵挡神的方法基本上有两种，魔鬼要抵挡神的方法他有两种，一种叫人根本不信鬼不信神的，就是我什么都不相信，因此就迷惑在世界上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里面，就是世界上的情欲里面。另外一种魔鬼就是叫人去相信鬼和神， 但是现在的社会的趋向呢，越来越相信鬼和神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心里面，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，人有宗教本能的，人宗教的本能里面会觉得是有神的，所以呢，大家就是朝向鬼和神才去敬拜。那么，所以呢，因为去你看，像那个他去教鬼，这个寡妇，结果他就立了一个遗嘱，他说我死了，我要去陪亡夫，所以他要夺取人的生命，还夺取生命使人家很放心，我目的要去陪我的丈夫，你看对吧，他是在夺取人的性命的。所以我们在看见有很多人交鬼的方式，有很多人都是跟鬼交鬼的人跟鬼接触啊，有这种方式。所以呢，这些事情已经代替了过去的说没有鬼没有神，而现在的这种事情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了。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人死以后不能够变成鬼的，不会变成鬼，不会说到处去乱搞。那么耶稣一生也赶出很多鬼来。好，我们现在看最最明显的故事，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，我们请念一下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，这个来解释乌鬼的事情呢，很清楚的。我们来念一下，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。
有一个财主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祖亚伯拉罕呐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，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，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他说，我祖亚伯拉罕呐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
从这里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你觉得人有没有可能变成鬼再到阳间去的？
嗯，不可以。
为什么？你从哪一句话认为不可能？
嗯，这个好像是在说这个阴间和天国之间好像是不可以，
有深渊隔开。
哎，有深渊限定。
那这个是大家都是阴间，因为天国也是在阴，然后在这个时候他那个亚伯拉罕也是，所谓阴间阳间就是过世的人和活着人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个我们不去讲这个阴间阳间了。现在问你就是说，从财主的这一个讲话当中，你觉得人有没有可能变成鬼到阳间来？
不可能。
为什么？
因为他不断的求说，求你打发
拉撒路
到我父家去。
他求你打发拉撒路，他还要讲拉撒路的什么？
嗯，
他讲什么？
这个、
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复活，有没有？
对对对。
所以在这个，如果他可以变成鬼，为什么财主自己不变成鬼起来呀、啊？对不对？而且他也清楚知道一件事情，人除了复活，再活过来才能回来。
嗯，
你不能够变成鬼回来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你明白这意思吗？
明白。
好，所以你再你看看，他讲不是的，如果有一个人
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
对，所以从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个故事，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，再清楚不过了，就是解释人不能够变成鬼，再回到阳间，对不对？再回到我们的现在这个世界。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，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在这里要形容在监狱里的灵。
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，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。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
好，这里讲到监狱里的灵。那监什么叫监狱？我们大家都懂得什么叫监狱。监狱的意思就关在里面不得自由嘛，对不对？那既然讲这个在挪亚时代被洪水毁灭之人的灵魂是在监狱里的灵，即使在监狱里就是完全失去自由，他不可能再到人间去随意走动嘛，你懂吗？这个我请你要注意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证明要讲圣经的真理，为什么人不可能人不会变成鬼再到人间来走动。那这个很注意，就是从路加福音财主的讲话，如果他可以变，他自己就变了嘛，就到人间了嘛。第一他不能变，他不能变，那么就叫拉撒路变了，但是他也清楚知道拉撒路也不可能到人间，除非他复活变成人，而不是变成鬼到人间，这个很清楚。所以圣经这个真理非常的清楚的，所以人不可能变成鬼的。那么有几个见证呢、啊、讲到人家认为说，哦，这是我爸爸，这是我妈妈。有的人在死后好像说跟骨灰箱讲话，那我就是他要变成鬼了怎么样。那这里有几个见证，那就讲到说有一个姊妹，她在年轻轻的时候她常常做迷信，就是问米婆问米婆。那么问米婆的她也玩过这种碟仙啊这种交鬼的游戏，后来呢她看见她的姑妈死了，她看见了她姑妈死了以后呢，但是就从这个以后她就变成神经失常。那到底是怎么一件事情呢？后来她就是信了主了也没有用呢。后来她有一天啊，她看见一篇文章叫做赶鬼，很奇怪，当他看这个文章的时候，他就看见这个文章里面的字啊好像都在动，他就在想这是什么意思呢。那么传道人说这一定是邪灵了，字怎么会动呢？你赶鬼字会动，那他看见赶鬼就看见字在动，他说这一定是邪灵。其实我在我们这个新生命课程的二十二讲二十三讲，因为我们想借着基督的胜利胜过魔鬼，我有看见两个姊妹都是看了这一刻和在看这个 VCD 的时候都在打呵欠。她说她并不累，一点都不累，她就是打哈欠，就是看不进去。其实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都是有问题了，以及你的头你这个里面都有问题了。她不是她自己打哈欠，他说我根本不要睡觉的吧，他是就是听不进去。所以像这种像他看见赶鬼的文章的时候字就会动啊，像这个姊妹有什么，这本身里面都是有鬼了，已经都是有鬼了。那么所以呢，那么大家就说奉主的名为他祷告，一为他祷告，不为他祷告他还不觉得，一为他祷告他就显出鬼的样子来了，而且显出鬼的样子呢，而且呢还嘴巴里还讲话，就是我就是他的姑妈。他讲我就是意思这个鬼啊，意思说我这个鬼就意思说就是姑妈变的鬼了，他就这样讲了以后呢，那大家要赶呢又赶不去，赶不去以后呢， 那么人家就去找一个弟兄啊，比较有啊有干鬼的这个恩赐的一个弟兄。结果这个弟兄呢，后来就祷告，祷告的时候就是他就是说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姑妈，就跟这个鬼说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姑妈，你从他里面出去，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从他里面出去，他就出去了。哦，等到他出去了，这个姊妹啊，先起头啊，好像人昏迷过去了。因为往往我们也听见过这种情况的，鬼出去的时候，他会让他睡倒啊，或者是昏迷，以后慢慢慢慢慢慢醒过来，人完全就变正常了。哎呀，他说我以为。他说我本来人家都说我神经病，我也只以为自己神经病，我原来就是这个鬼假冒他的姑妈住在里面。他还说我住在他里面已经12年了，因为他的姑妈过世12年了，我已经住在他里面12年了。他事实上他就这样出去了，这样。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人不可能变成鬼，事实上这个鬼是魔鬼的使者。我们不要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敢赶呢？哎呦，我怎么把我的姑妈赶走啊？不是的，根本就是就不是。我也看见在一个农村里面，农村里面呢有一个双胞胎，他现一个是做中学的老师，一个是做医生。这个双胞胎30-40岁了，他30-40岁，他就是说当他信主了，他不知道，他什么不知道。但是他们的比较一个特点就是说，他们就是两个人都没有生育，就是结果呢，结果这个双胞胎呢，他得救了，他得救了以后，别的时候没有，一唱诗啊，就开始讲话了。我住在你这里，住在我从上代就开始住到现在了，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啊？我是保护你们家呀。你看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啊？就是我是什么什么都跑出来讲。结果后来一个弟兄他就说，好，大家唱诗唱到最后，他就说好了，我现在也待不下去了，你们一直唱歌我也待不下去，我就走吧。啊，弟兄就奉主的名就叫他走了。没有人变成鬼是没有这事的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概念要清楚。我们刚刚从拉撒路的故事里面很清楚，对不对？财主不可能变成鬼去人间，拉撒路也不可能变成鬼到人间，除非他复活成为人，财主都清楚得很。所以今天鬼只是撒旦的差役啊，可能是不守本位的天使，他今天是要劳碌人，他要迷惑人，他是要夺取人的生命，他要使你烦躁不安啊！他要人尊他为神，这个是目的。但故意说我是什么人，要借助这个是这个，我觉得要很明确。我说个实在话，过去我对这个也不是很清楚的啊。后来我看了一些弟兄姊妹的分享，我才清楚的。是的，人食料的人不会变成鬼的。所以刚刚我们讲这个寡妇，因为鬼他也知道你的秘密事情的，有些鬼也知道你秘密事情的，他其实就是要杀害这个寡妇的生命。魔鬼来就是要夺取人的生命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害人嘛，他要杀害生命，所以假装说是你的丈夫，假装什么，结果事实上这个根本是没有这个事情的。他目标他，所以他会讲出你的声音，这个我在农村也听见过了。而他讲出来，人家说真的就是这个声音。魔鬼有什么他不会做了？他也是灵嘛，他是邪灵，当然他没有圣灵大，但是他有一部分的能力嘛。他也假装你的声音，他也知道你的情况，所以呢他会做出来这些事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什么是啊，我死掉的丈夫在这里讲话什么，没有这事的，都是魔鬼反冒的，这个我们一定要认清楚。那么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姊妹她参加一次的夏令会，她参加夏令会呢，几天夏令会呢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她看见她 已经过世的十年的妈妈了，他说大所谓的妈妈了向他大发脾气，他就说啊，你不准参加，你一定要离开。那么所以他第二天早上呢，他就把东西啊整理了要离开了。他要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呢，那么其他弟兄姊妹就留他了，就说你不要离开啊，他说你等我们的弟兄来跟你谈谈看吧。那么后来呢，好的，这个弟兄一个弟兄就来了，来了就跟他谈了，谈了呢，那么这个弟兄就问，你怎么知道那个跟你讲话的那个鬼是你妈妈呢？他说因为，他说我当然知道了，他说我妈妈虽然死了四年，但差不多她每天都跟我讲话的。为什么？我每天晚上一回家把门关起来，我就向那个黑暗的角落里叫，妈妈呀我来了。他一叫我妈妈我回来了，他妈妈他说那个鬼就出来了，鬼出来了，他就教我应该怎么做人啊，应该教我怎么你懂我意思吧。所以后来那么这个弟兄就跟他讲了，这个鬼不是你的妈妈，是鬼，他是犯罪的天使，他今天假冒你的妈妈来跟你讲话，假冒使你很软弱，使你跟啊要尊他为神。所以就跟他讲，那么那他就鼓励他说，你不要怕，你应该坚决的相信。那么他说我为你祷告，那么这个弟兄因为他祷告，他头就痛得不得了。事实上我们就知道这个鬼啊要出去以前啊，他在那里随时挣扎，痛痛痛痛痛痛，后来就没有了，就好了。好了以后呢啊，他就就鬼就出去了。所以后来第那天晚上啊，那个自称是妈妈的这个又来了，这个鬼魂啊又来了，那天晚上啊又来了。这个姊妹就坚决说，你不是我妈妈，你只是鬼，你跟我出去，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走啊，就以后就没有再来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大家要很注意，就是说你认她是妈妈，她也假装是你的妈妈。魔鬼我们刚刚讲过了，她是说谎之人的驸马，对不对？她很会说的嘛，她很会来欺骗你的嘛，她因为她本身她就是她本身就是欺骗人的，她又是狡猾的。所以当这个姊妹一讲到说我奉主的名叫你走了，她就走的时候，她就鬼形鬼状就出来了，完全的跟妈妈的本来的好像妈妈很温柔的样子，好像要教她你要怎么做人要怎么样，这个时候完全鬼形鬼状就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使人不会变成鬼，他你听见那个声音说是什么声音，你说这个这都是他仿冒的。你请记得，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，这个我们要切切的注意，要切切的注意。所以我们刚刚讲你看那个寡妇，她给鬼骗了，说这个是她的丈夫，所以她就去死，这就魔鬼达到目的了，他就是要杀害人的生命嘛，他就是要毁坏人的生命嘛。好，我们有一个弟兄，那他多年以前他的爸爸死掉了，他爸爸死掉了以后呢，他的妈妈呢就请来很多那个很多的这种和尚道士啊来打斋念佛啊，那么这样，那么来超度他，好像要超度这个亡魂啊，要到好的地方去。谁知这样做呢？钱花掉了还不要说，还招来晚上很多的鬼的搅扰。我心里在想啊，大概他们是想这个钱还够用的不够多，这鬼呢来咬他妈妈，咬他的孙女，咬他的女儿，你第二天都看得出痕迹的。不但这样呢，媳妇还被鬼迷了，到了厕所也不出来，不出来又看见一个鬼坐在门口，那妈妈呢就以为这个鬼啊一定就是我的丈夫，他坐在门口吧，那么呀，所以呢就很生气，就骂这个鬼，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，因为我花了这么多钱给你超度，你怎么还来咬我们呢，还来扰乱我们全家了。那么我们想这位弟兄呢就说，妈妈，那不是爸爸， 那是败坏的天使。他妈妈说，你懂什么？我吃盐比你吃米还吃得多，意思说我这么老了，你怎么懂啊？他说，妈妈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我只懂得我是赚钱来养活你的，如果你不听呢，我把这个钱拿去给和尚啊什么去的话，我就不能给你钱，我要去叫教会传道人来了啊。那么妈妈说，你要叫传道人来我就走。那他这吵起来，那么这位弟兄呢，那么就把教会的传道人带来，那么传道人就安慰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怕啊，我为你们祷告，求主祝福。那么我就叫他们这个传道人就叫大家坐下来，他就告诉他们说，耶稣基督已经败坏魔鬼了，耶稣是比鬼大啊，讲话呢全家都很高兴，大家都愿意相信嘛。那么大家都愿意相信了，但是也他的妈妈有点担心，家里有很多菩萨偶像。那么因为这个弟兄说，既然我们相信神了，我们跟这个东西要一刀两断，要把菩萨跟偶像神像都拿走。那他的妈妈还有点紧张，他想，我如果拿走了开罪了这些鬼神的话，那怎么办？以后会有麻烦的。那么这个弟兄就说，你不要怕，你不要麻烦。他说，如果鬼神要对付的话，第一是对付我咯，是因为是我来拿嘛。他说，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是超过鬼神的，绝对会保护你们的全家，一点没事。好，果然从那天开始呢，鬼也不再咬他们了啊，他们也没有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，就是说一切都非常的平安了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几个故事里面啊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人没有变成鬼，而是乌鬼，就是不守本位的天使，他是跟着魔鬼的，跟着魔鬼他是要扰乱人，要杀害人，要人尊魔鬼为神，要人尊魔鬼为王，这是肯定的。那我们现在看一看，在我们的民间宗教里面有哪一些是教鬼的工作。那么我们现在看，有一种邪术叫做神打。神打，神打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，在这个是在1900年那个时候开始的，他们就是说是用祭拜关公、孙悟空的历史人物，就是请关公、请孙悟空到我身上来，那么借用那个关公、孙悟空不是有武功吗？借用他们的武功呢来打人、来防身，你吧，这个叫神打。神打这个邪术呢，在香港啊，黑社会的很欢喜用这一套邪术的，他们想用历史的人物的武功啊来反对人，来保护自己，其实是被乌鬼利用的。所以常常这种玩神打的人啊，到最后对吧，搞得呢有神经病的，还有许多人呢堕落了，还犯罪去杀人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是被鬼服了嘛，结果被这个鬼一服，其实不是关公到他身上，不是孙悟空到身上，他因为他祭拜祭拜祭拜，一祭拜呢成者之灵，那鬼就上升了，鬼一上升呢，结果倒反而去杀人去了，结果又堕落了，又神经病了，又什么啊这种。所以呢我们要尽早放弃这些。还有碟仙，碟仙是什么呢？一般这是在中学生当中的一种交鬼行为啊，四个人大家用中指去按住这个一个小碟子，小碟子也按在那里，按在那里呢，大家就问碟仙一个问题。现在不是盘子有问题，是问题你是诚心，一诚心鬼就上来，所以大家就问这个盘子了。那这个大家问他一个问题呢，这个盘子就开始转，盘子一转呢，就在一张有啊英文字或者是各种字上去，那个这个盘子在走，走走走走的，走到几个字母上就停下来，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字母的就这个就是他的答案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这个很多的，在台湾做这个事情很多的神打什么，他们很多的。那么最这种玩意儿，有的人呢是用碟子， 有个小碟子，有的人用笔，有的人呢是用银钱的硬币，所以呢有叫笔仙，有叫银仙，用碟子的嘛叫碟仙，用笔叫笔仙。事实上，这种交鬼的行为，这也是交鬼的行为。这种交鬼的行为呢，是因为你一成了，那鬼就在这里指挥的。所以这种人呢，后来你本来是鬼，是在这个盆子里转来转去，后来鬼又上升了，有的人也变神经病了，哦，非常的危险，非常的危险。所以这个还有这个腹肌，什么叫做腹肌？问米，刚刚我们讲问米婆，这个都市是说，都市要把鬼魂招来啊，来回答问的人，就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，是鬼。然后腹肌是什么？一个灵媒。什么叫做灵媒？就是鬼附在身上的人叫做灵媒。那么腹肌呢，就是说鬼一在你身上呢，他就会推着你写字，他会推着你，好像一个人啊被鬼扶着了，他就会去写字，那么就在一个沙的盆子上去写字。写字呢，就是那么这个是叫做腹肌。那个问米，我们刚刚讲问米婆，问米婆是什么呢？也是鬼附在灵媒上面，但是借着口讲话的。问米是借着口，你问他什么什么，那么他这个呢，因为是被鬼附了嘛，所以他就开始讲了。那个呢，腹肌呢是说，好像他的手就被这个鬼啊推动了，推动就在那里写字了，好像来写出你的答案。这种都是交鬼的，都是交鬼，非常非常危险。啊，所以在这样的人的时候呢，因为大多数人就是想，我在问的时候，我是问啊，我妈妈怎么说啊，我爸爸怎么说，所以大家就相信回答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。因此，因为我爸爸妈妈绝对不会害我的嘛，总归是讲好的事情嘛，所以甚至有的人自杀、被骗了、做出种种的傻事来，总归是悲惨的下场的。你去看，当时觉得哎呦怎么样，但是你去看他的下场总是悲惨的。因为你鬼一上升了，你神经就会被控制了嘛，就会失常了，所以就要很小心。那么还有打坐，这个打坐近年来是非常非常通行的。打坐有几种，一种就是中国道家气功式的打坐，那一种呢是有印度瑜伽坐莲式的打坐，有一种是不是宗教的静坐，就是说我就是安静坐在这里啊。我从前我有一个大学里面的老师就是这样，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在做功课做作业，他就坐在那里打坐了。因为他也不是做气功，我也不是瑜伽，我今天我自己就是静坐。但是请注意，这不管你是哪一种方式，它意义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什么？借助运气呼吸。它借助运气呢，就是集中意念在一个穴位或者特别的地方。有的人说你特别想那个期待的那个地方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就是什么？你集中意念，就是说你一直想一个地方，使自己的思想完全空白。它因为你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思想就空白起来了。思想空白的时候呢，那么他就慢慢的就通灵了，他就会寻求内心的世界，好像很奇怪的，因为你那个时候已经就好像思想就进到里面去了嘛。那么通常打坐的人是说，哦，他第一道打通就是好像把那个肛门的一道气呢就压到脊椎骨呢，在以后再通通通就通到上面去了啊。通到上面的时候，头顶的时候呢，他说。啊，我也看见的人就跟我说，他说我已经练功练到啊，我差不多打通了以后头会动了，以后灵魂就出窍了。灵魂一出窍了呢，一出窍了，好飞来飞去的时候会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。那这种就是说练到他心通，就是他会想到你的心是想什么的，就是他通到他心了，就叫他心通。那么有的人呢， 他灵魂一出窍能够看见很远的地方，叫千里瞳，因为为什么千里眼？因为他的眼睛可以看很远的地方。有的时候呢，他能够听见人家在秘密在讲话，在讲什么，所以就叫顺风耳了。那就是说，他这样能够控制别人的思想，支配人家的行动的，好像到这个什么。有的时候打坐的时候，运气的时候呢，啊，还会有很多，甚至于好像自己啊要性生活什么都来的，跟鬼去去打啊，非常非常危险。那么这种人打坐的人，他打得这么神光神通的人，他如果碰到外面这如果是打雷啊，他的灵魂出去抽回不来就死了。因为为什么打雷把他的灵魂打死掉的话，那么他就死了。那你就想他还是什么，还是什么能够神通啊，神什么通啊，自己要被砸死了。那么大多数的人啊，要打坐的人是希望治病的，打坐的人是希望治病的。那么而且呢，而且他们又很想看见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，心灵很舒服啊什么，他不肯放弃打坐啊，不肯放弃打坐，到最后自杀，神经病的啊，被骗的。他们不明白说思想空白啊，邪灵就要进来，这样那么来进占他身体的一部分，直到最后被害死。所以这个打坐是非常非常危险。很多人现在气功，很多人说气功是为了医病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气功事实上我们认得，有一个大学里面有气功，有气功课的，他们就讲到是说第一度打啊，好像我在运气的时候就是放松，很舒服很舒服，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。他说第二度就开始通灵了，所以用他们的话就会看见光圈或者是什么呀。所以这个，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思想空白是给邪灵钻进来的机会，而且打坐，所以这是一个交鬼的方式方法。所以我们要很注意，不管是啊你静坐我什么都没有，或者说是你是用气功运，不管是气功，不管是说什么什么瑜伽，不管是静坐，总的一句是通过运气，它运气运，就是从下面一直运到头顶啊，一开通啊，等等就人就好出去，好是什么？所以要非常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去拒绝这一些事情。啊，不要说以为说我可以看病，你看病后祸无穷，看后祸无穷。好，第五，催眠术。现在呢，催眠术也开始很发达了。很多人认为说这是医学治疗嘛，事实上是借助心理进行催眠的，也是借助思想空白了，让你他催眠，让你的思想空白。一空白呢，就邪灵呢，一空白呢，就邪灵就进来了，就使你能够睡觉。所以你睡觉呢，那么但是呢，这个害处是很大的，因为人一被催眠啊，他就让这个邪灵随便动了嘛。所以邪灵他会讲话，从前人家很多人很相信，因为催眠术的人很相信，因为他说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小孩子，有一个村庄，有什么哦，一去打听果然有。我现在要强调的，邪灵是知道的事情的，不，邪灵不是全知的，但是他是知道很多事情，他是灵的，所以而且他是会反冒的。所以他今天跟你讲这个，可能是有这事，可能有这事不等于这就是这样啊。有很多人睡就是哦，我是从什么地方转来的，因为在多少时候是有什么，那么有很多人就真的是上当了，就去打听。我不是说这个是有没有，因为邪灵他讲的话他骗你，他讲的话那个事情是有，但是背后可不是这个故事。所以那个催眠术常常是有这样的话，所以有的人虽然催眠的大多数是能够清醒过来的，但是有不少人呢催眠到最后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，因为又被邪灵控制了。那么甚至于呢也听到祷告也不能集中。我们中间如果有人用催眠术， 如果你听到祷告不集中的话，你知道你已经是被邪灵控制了，你被邪灵控制了，有严重的也会犯上精神病。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要说，弟兄姊妹，你催眠术它也是利用邪灵来控制你的，来，这个大家要注意，我们也要拒绝这些东西。你今天有什么问题，你祷告嘛，你让主为你解决嘛，不要要去利用这种绝对要和交鬼的一刀两断啊。第六讲到星座占卜的，看相的，还看茶叶的，看水晶球的，看扑克牌的啊，这些都是求问前途吉凶的，前途啊是吉还是凶的通灵学、通灵术啊。求问的人，如果说他结果灵验了，哎呦，他就高兴的不得了。但是就算高兴的不得了，到最后也到最后还是沉迷的，到还是失丧的，你懂吗？就是当时灵验了高兴又怎么样，但是他因为已经是被邪灵，跟邪灵沾上边了，所以已经给被邪灵的控制了。所以但是大家都不去分析说到底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你是看相的看什么。我碰到一个姊妹，她就跟我说，这不是邪灵呀，我是书上看相，我就照书上看的呀。大家要注意，书上白纸黑字是不是邪灵，问题邪灵用着这个方法让你相信他，让你乘着这灵邪灵进去的。一个姊妹她本来都不相信，她就是说我这个是看的呀，我是看书。我说你不相信，你现在祷告，你叫看相的这些，你不相信是邪灵，你不讲邪灵好了，你说叫看相的这种东西从我里面出去，你看怎么样。哎，等到他一祷告的时候，都一下跳起来，哦，你们的面孔都正常的。他本来右眼会看，不晓得一个眼看财，一个眼看色，现在哦，现在不会看了。你看见没有？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邪灵在你里面，什么看星座啦，看占卜啊，看这些东西，这本身都是邪灵。所以因为大家都是来问问结果很灵验，所以大家就很欢喜去参与这种东西。其实这种东西就算现在是灵验的，到最终你已经被邪灵控制，所以这都是不好。所以那个一个弟兄讲到，他说他有几个朋友啊，在早年的时候啊，他都是专门看手掌看相的，看相的。结果有个人，那么看相的人就跟他说了，一个人在60岁会死。他说你在60岁会死，60岁会死的，他以为说笑嘛。但是到了50几岁的时候，他就很紧张了，因为想他说60岁会死了，所以就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害怕，怕到有一天59岁他就干脆自杀吧。那我们现在觉得他很笑话，事实上他已经被邪灵控制了，邪灵控制的他就没办法自主，你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其实他这种压力了什么了，都是因为邪灵的摆布了。邪灵的目的就是要害死他。你如果不信的话，可能他还可以活到90岁。但我们不在乎说活到几岁，活着是说你如果去听信这一个，你就被他控制。弟兄姊妹，请注意，请注意，你要相信什么，你要去问算命，你要问什么，你就被他控制了，这个要很注意。好，还有第七，我们讲神医。神医是什么呢？在各种宗教里面，它有神医的，千奇百怪的，形形色色的。它就是说，如果你经过要去拜，好像祭拜，要靠什么人家符咒这种事情，固定的做，要一定，你一定要怎么做，要固定的一种做法和气功，你去吃。不是药性的所谓灵丹灵药，希望病能够医治，这都是不对的。我认得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嘛，她就是说，她说她在家乡，哦，人家介绍她，她说有一种衣服， 他说保健衣服，保健衣服呢，先起头买呢，他是他起头是围巾、手套，那个他说你一穿这个衣服，什么就都好了。你想弟兄姊妹讲这句话本身就是问题了，你一穿衣服哦，后来啊他去买，买了以后人家就说有被子、有褥子，结果他花了10000多块人民币买的。但是当他还有人家说给他是自己熬出来的汤叫他喝，他说一喝到肚子里啊，脏是脏得来不得了了，现在他说也不想祷告了，也不什么。其实我们很清楚的，这个就是神医了，就是用鬼来医病了，用医病。那么他就我就问他这是谁呢，他说这是一个老头子呀，60几岁老头子啊，他不会骗人的呀。我说什么骗人不骗人，哪有一个东西百病都治的，哪有一个东西你知道那什么都好的，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了。我说对不对，这个都是应用显灵能力的。你看现在他也不爱读经，也不爱祷告，也不爱怎么，你这个是，所以这个是神医一种。还有我们再看的就是说第八种叫黑白魔术。黑白魔术是什么呢，就是是说这个邪术是邪灵直接害人的，白魔术是表演使人就产生魔术啊，产生好奇之心，叫人就相信他的迷信能力。黑魔术呢是用来攻击人、咒诅人、谋害人、杀人的啊，是这样。那么所以其实就是在西方的撒旦教，在西方有撒旦教，他就是用黑魔术来咒诅人、谋害人、杀人献祭啊，来放火烧掉十字架，来宣告说我们是胜过耶稣的。所以有一个女孩子在撒旦教里面去烧十字架，所以她在烧十字架大会里面看见有一个黑影啊，在这个火焰里面走啊，她在火焰走，她在。结果他那个这个女孩子就去看，看了以后呢，那个黑影就把她拉到这个火里面去，火了以后呢，就她又从火里面跑出来呢，身体没有伤，因此呢，她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得着了黑魔术的能力了，啊，也开始会咒诅人了，啊，手一指飞鸟，飞鸟就掉在地上死了，啊，会这样的。当后来悔改信耶稣了以后，哦哟，赶鬼里面有好多鬼啊！后来他信了耶稣，那鬼就从他里面赶出去。所以这种黑白魔术呢，是属于一种是表演啊，表演呢使人叫人来迷信他的能力。那么黑魔术呢，它是直接是有好像可以咒诅人，使你死的是这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在以上我们讲了八种这种通灵术，是邪术，是通灵的，就是说不管是魔鬼要害人或者魔鬼要上人身，但是大家请注意，一定要取得人同意的。我们人有自由意志的选择，你如果说你不同意他来，你不求他，他不会来。那有很多人，哎呦呦呦，我怕鬼。你怕鬼，你门一开他也进来，你去拜拜也会来。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要鬼到我身上来，这句话是没有人讲的。但是他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到你那里来的。你懂我意思，先引诱你，哦，有神医，哦，这个好，哦，那这个你就相信了，哦，这个很好，在吃他所咒诅过的那种药水啊，哦，他怎么他就进到你里面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说魔鬼他用这种邪术，用这种教鬼的方式方法，他是要你把心门打开的。你绝对就是不，圣经上有一首诗歌说，我对撒旦总是说不，不管什么再临啊，要什么，我不管，我跟鬼这个事，他就没有办法到你身上来了。我们对一些惧怕，不要惧怕。我自己听见，亲自听见一个女孩子， 他跟我讲，他就是说什么呢，他爸爸是跟做通灵的，跟鬼的人有关系的。那么他有，他爸爸有一次到他的亲戚家里，这个亲戚家里完全是做鬼的，结果呢他爸爸回来了，结果这个女孩子坐在门口，爸爸你回来了，你有没有把那种东西带回来啊，不要把我们家里搞得不安啊。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本来是好事，但是他讲这句话是有怕魔鬼的意思。好了，晚上魔鬼就上他身了，而且这个鬼是淫乱的鬼，就是第一上他的身，把他的衣服全部都剥光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哎呦，搞得呢家里很不安，就到了他了，又到他哥哥那里去，哎呦，他的爸爸急得要命，他的爸爸就是苦得不得了，他就是讲，哎呀，这怎么做，我怎么，哎呀，我这巴不得都到我身上嘛，不要害得我的子女这个样子。结果后来我很感谢神，这个是我自己亲自经历的。哦，他们后来听见了，说大家在交通这个问题，好，他就跑到聚会的地方来跟大家交通。交通的时候，一个弟兄就跟他说：“你是不是有惧怕？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他说：“你叫惧怕的人出去，啊，惧怕的人出去，耶稣是得胜的。”他一出去，哦，他心里很喜乐了。好，那一天晚上他在聚会的地方，他在聚会的地方，鬼又来了啦，但是没有上来。又来了，他说他就叫耶稣救我，耶稣救我，他还想逃，他没有逃，结果鬼也没上来。后来第二天他就跟大家讲，那个弟兄就告诉他，你不要逃了，你不能逃，你逃了嘛，鬼要捉你的呀，你就是说哈利路亚，耶稣得胜，永远得胜，谢谢主，结果就好了。所以后来他在那个地方聚会十天都没有事了，就这样。所以今天魔鬼用尽各种办法或者威胁你，使你害怕，使你害怕。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害怕，主，你叫惧怕的人从我出去，这很重要的。你比方说一看见死人，哎呦害怕，哎呦那个棺材停在那里，我是不是害怕，这个惧怕的人一定要出去。如果这个惧怕的人不去，他会威胁你的，他会在里面威胁我们。所以他通过好像神医，哎呦那个某某人好了，引诱你把你的心门打开，他或者是说借着人家问什么东西很灵验的，他不管后面你不去还不知道后面的时候，他很灵验的时候，他你就会相信，哎呦你就去问他，当你一问的时候你就把门打开，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让你交鬼。我现在问你要不要交鬼，没有人说我要交鬼呀，但是事实上他是用我们刚刚讲八种的形式，用不同的形式让你去教鬼呀，有灵验呐，有什么呢来教鬼。所以今天我们对魔鬼绝对说不，我们感谢主，我已经属于耶稣了，我们绝对对他说不。所以我们知道人家讲信则灵，不信不灵，信则灵，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不管我们圣灵也罢，我们是邪灵也罢，都属于灵界的，都不是属于物质界的。这个灵界我们是怎么通到灵界呢？是通过诚心和信心。所以当你相信他的时候他就进来了。我们弟兄姊妹，当我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，神的灵就进来，就通过耶稣的宝血圣灵才会进来的。不通过耶稣的宝血，你信的话你就要被魔鬼进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不管他有通灵学，有通灵学，有八，有现在基本我们讲的有八大的这种通灵术，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关键，我们又不知道怕的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里面是耶稣在我的里面，耶稣在我里面做主，所以今天任何的有任何的事情，还有你如果有苦毒、有恼怒，这些也是给魔鬼占控制的地方，他也容易进去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的就是天父的儿子他叫我们自由，我们真自由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二十七课要讲，所以我们现在很快的把这个第十八课的大纲题目念一下。第一，通灵学。
一，通灵学或通灵教是出于邪灵的能力， 提倡活人与死人可以有交往的理论。
好，我们请把圣经念一下。
圣经称他为教鬼的或行巫术的，利未记19:31，不可偏向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不可求问他们，以致被他们玷污了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
好，请注意，不是教鬼灵不灵的问题了，在神看来这是玷污了，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，鬼跟他是完全对立面的，我们是被他玷污了。弟兄姊妹请注意，不可偏向教鬼。很可惜，我曾经知道在日本有一个传道人，他身体不好，结果有一天他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人，一个人跟他说，你身体不好，你跟着我走，我会医好你的病。哎呀，我说不对呀，这肯定是教鬼的呀，人家又没有通过 X 光，又没有通过什么，为什么讲这个话，一定是教鬼的，不能去啊，不能去。很可惜他去，现在已经不信主了。你偏向教鬼，这是玷污自己。好，那我们有一个决心，说我死了我都不要偏向教鬼。
二，保罗早已预言，在末世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提摩太前书4:1-3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
是的，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过，魔鬼是试探人的，是引诱人的，所以他今天用，我刚刚说他会用各种各样方法，借助你身体不好，那个东西很灵验，那个衣服很好，来引诱你，让你偏向他，这个是很注意。魔鬼是试探人的，他就用这个试探，这个很好啊，这个怎么样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很小心。
通灵学是错谬的，从圣经一些经文中可以清楚看出神是憎恶教鬼的事。利未记20:6，人偏向教鬼的和行巫术的，随他们行邪淫，我要向那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。
你看，我们刚刚说这是玷污的，这里讲是什么？
行邪淫。
对，在对神说来，我们是行邪淫，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，我已经属于基督，你怎么又可以属于鬼？是不是邪淫？对不对？好像我已经归给一个丈夫，你怎么又可以跟另外一个丈夫一样的意思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决心，求主在我里面坚定的心智，我绝不偏向教鬼，我就是死我也不偏向教鬼，因为这是玷污你，这是行邪淫，在神面前。
27，无论男女，是教鬼的或行巫术的，总要治死他们，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列王记下21:6，并是他的儿子金火，又关照用法术立教鬼的和行巫术的，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动他的怒气。
是，这些事在神面前，刚刚说是玷污，是邪淫，现在说这是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
恶的事，
这是神看为恶的。好，
引多尔教鬼的妇人并没有权柄交上撒母耳，撒母耳的显现只是神特地在当时差他来责备扫罗的。
好，关于这个就是很多人一直讲这个问题，我很能够接受真知灼见这个书上所讲的，就是说那个女妇人不可能交上来是撒母耳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神是要不准他们交鬼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那这个时候怎么撒母耳又上来呢？这是因为不是这个妇人交上来，而是神这个时候差遣撒母耳显现，趁他交鬼的时候差遣撒母耳显现来责备他，不是他交上来的，是神安排这个时候让撒母耳来讲话的。好，这个圣经节不要念了。第五，
马拿西王 因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而惹动神的怒气。
好，这个圣经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，对吧？
嗯。
第六，
彼得责备行邪术的西门说，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中被罪恶捆绑，交鬼的事明显在神的眼中是罪恶。
好，第七，
保罗对巫师以律马说，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明显交鬼是奸恶的事
呀。所以保罗说，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，就是巫师是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。所以神对交鬼是怎么看的？弟兄姊妹，不要单纯看的是说，哦，这个灵和不灵，不灵我也不要去说他，也不是单纯的将来你变神经病的问题，是根本就是神看成是罪恶的事，是玷污的事，是行邪淫的事，我们一定要恶神所恶的。
在使徒行传中记载神怎样拯救一个交鬼的女人，可见交鬼的女人并没有得救，但神仍要救她。
好，第九，
通灵交鬼是被神所定罪的。
好，这个生命记十八章十到十四节我们念一下，
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，也不可有占卜的、观照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用迷术的、交鬼的、行巫术的、过阴的，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，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。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，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，至于你，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。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七节，无论男女，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，总要治死他们，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
好，刚刚生命记十八章第十四节，至于你，
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。
对，就是说神不要我们这样做。现在弟兄姊妹，在我讲这个以前，如果因为我们的愚昧无知，神不会纠察，过去已经做了嘛，那所以圣经上说这样的人要被打死，那这样我们就是求主赦免，因为咒诅归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已经为我死了，我本来是该死的，但是耶稣为我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，你从现在开始你要坚决和他一刀两断。我再说第二十七课我们还要讲这个问题，还要讲我们要从里面出来，我们要出来，我们不能够沾染不洁之物。
以赛亚书八章十九节，有人对你们说，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就是声音连蛮言语微细的，你们便回答说，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？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？在神面前交鬼是玷污自己。
嗯，这个圣经节上面都有过了。
嗯， 嗯，在神面前交鬼是行邪淫通灵，这是神绝对禁止的，因为是神所憎恶的，在神眼中这是行邪淫，这是玷污自己，这是该死的罪。我们要和魔鬼的权势坚决一刀两断，要认定什么是真正的信耶稣，认定什么是出于邪灵。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，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，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，这是敌基督者的灵，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
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辨别什么是邪灵。如果说我们是真正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救主， 这个包括异端啊，因为你比方真正是拜邪灵的人，他倒也无所谓耶稣不耶稣，他不信耶稣。那包括异端里面有异端邪教，你比方说东方闪电派也好是什么，如果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到地上来，不承认耶稣基督完成救法的，那这个就不是处于圣灵。所以我们任何跟圣灵有抵触的，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完成救法的，我们都要一刀两断的。
凡灵是高举耶稣、见证耶稣以及荣耀耶稣和耶稣所完成的全部救法，这才是圣灵。
好，真的一定是要高举耶稣、见证耶稣、荣耀耶稣。弟兄姊妹，你说我要信耶稣，你又去教鬼啊，你是说哎呀，我现在问题是很多人不是说我去教鬼，我去医病，对不对？我是去医病呀。还有很多人很苦的，就是说我还去想问问看我这个是怎么样，我这房子卖掉可以吧，我这个股票卖掉可以吧。但这只是我是问灵验，我跟信仰没有关系，大有关系。因为你这是教鬼，因为你是通过灵界的能力，我们是属于圣灵的，你是去跟邪灵有关系的话，你这就是玷污，这就是邪淫，这就是恶事，这是大有关系。我真的求主给我们有一个，我管他我身体好坏，我管他怎么样，我坚决我不做这种事。求圣灵求主在这里引导我们，给我们坚定我们的心智，跟他一刀两断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，
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
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，没有得着荣耀，那个时候是指耶稣没有上十字架，没有上十字架，圣灵就没有办法下来。今天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什么时候我们一高举耶稣，把认定了他是我的主，圣灵就工作。所以今天你不是认定耶稣是我的主，你这个灵都不对。你更糟糕的是，有的人说，哎，那个人也信耶稣的，他说那个做气功的气功师也是信耶稣的，或者气功师信耶稣不等于他做的都对呀、啊？可能他无知，这个不去说他。如果他不是无知的话，那他就是更不对了。所以今天一定你所有的能力，不是你吃药来的能力，不是靠正规渠道来的能力，那你就不是高举耶稣的能力，那就是邪灵。这个我们要重点。所以耶稣没有得圣灵没有下来，因为耶稣没有得到荣耀。所以荣耀耶稣，那一定是就是圣灵的能力，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看看背诵经文。
以赛亚书八章十九节，有人对你们说，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，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，你们便回答说，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？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？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一节，不可偏向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不可求问他们，以致被他们玷污了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二十章六节，人偏向教鬼的和行巫术的，随他们行邪淫，我要向那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。申命记十八章十四节，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官招的和占卜的，至于你，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。
你欢喜哪一句啊？
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？
嗯。
还有就是不要随他们行邪淫，以致被他们玷污了。
嗯哼。
啊，还有就是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。
弟兄姊妹，但愿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讨论这一课通灵学的时候，因为现在在各个地方，特别是农村什么交鬼的事情很多的，很多的就是变相的各种交鬼方法，就是我刚刚说的交鬼两个字基督徒绝对不会做，我相信的。问题是他用各种方式方法来引诱你去做。求主自己祝福 你就要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一定要单单的向着你，我不要，我不绝对不走这个路，主啊，你保守我脱离试探，拯救我脱离凶恶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主。哦，主啊，不管魔鬼创造这个活人可以死人，可以和死人交往的理论，哦主，但是你在圣经上早就跟我们讲了，哦，我们不能够为活人去为死人，哦主啊，你也早就告诉我们，哦主啊，魔鬼在你面前是玷污我们自己，是行邪淫，这是恶的，哦主，求你坚定我们的心智，主啊，坚决和这些事情一刀两断，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说，我耶和华不许你这样行，过去的我知道，我们诚恳的求你的宝血遮盖，主啊，但是今后的你自己在这里，让我们坚定走你的路，哦主啊，不和教会有任何瓜葛，谢谢主，荣耀归给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